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册，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第十二篇，新约中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第五部分，意象与神的行动。纲目三，意象与神的行动。启示，早期的门徒从基督的成为肉体，经过他在地上的人性生活，他的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看见基督工作的历史事实。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都看见了这些事内在的属灵意义，这些就成了他们的启示，如基督在约翰十四章二十节所指明的，基督复活后与门徒同在四十天之久，在这四十天里，他所做主要的事，乃是使他们对他从成为肉体到复活所做之事的启示，有属灵的领悟。意象，四十天之后，在他到天上去之前，根据给他门徒看见的启示，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意象。在这意象里，基督首先嘱咐他的门徒，根据他们所看见的，出去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在他与门徒同在的末了，他嘱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然后在他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要根据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的这个启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将他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他升天之后，在五旬节那天，为了引进神在地上的行动，以建立众召会，他所做的头一件事，乃是将能力的灵，就是他自己做终极完成、包罗万有的灵，浇灌在门徒身上。主的行动，主给早期的门徒看见他地上执事的启示之后，就根据这些启示向他们陈明为着他行动的意象。 A 点，他们在主为着完成他新约经纶的头一个行动上与主联合，在犹太人中间兴起在耶路撒冷的召会。 B 点，根据同样的启示和意象，主借着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逼迫，使大部分早期的信徒迁移，在主的行动里将福音带到犹太地、撒玛利亚，甚至借着埃提阿伯的太监带到非洲。 C 点，根据同样的启示，主将意象赐给彼得，要彼得与他一同继续行动，从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家开始，将他新约的经纶开展到外邦人中。 D 点，然后主把进一步的意象赐给在安提阿召会中的使徒保罗与其他四位伸言者和教师，要他们为着完成主新约的经纶与主一同行动，去小亚细亚全境广传福音。保罗和他的同工借着三次的福音行程做了这事。注，主借着在以上四项里的行动，就达到了亚细亚和非洲，并在外邦人中间引进他的召会。一点，主将进一步的意象，就是马其顿人呼声的意象赐给保罗，把他福音行程的方向从亚细亚转到东欧， 于是他在东欧广传福音，除了以利里古之外，然后在他第四次的福音行程中，接着被放逐到罗马，也把福音传到那里，借此他将福音更强地带到西欧。除了西班牙之外，虽然他盼望也传到那地，按着当时的地图，那里被视为地极之处。所有的圣徒都应当被三神的启示和意象所推动，为着他的行动连于他，好在地上完成他新约的经纶。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结束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已经从新约的事实充分地看见神的启示，现在我们要来看意象与神的行动。三，意象与神的行动。一，启示。新约的启示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基督的成为肉体是神来成为人，这些启示继续经过他在地上33年半的人性生活，他的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接着这过程，早期的门徒看见基督工作的历史事实，但是他们没有得着启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个人在他的人性里将神显出来，但他们没有看见神在他经纶里的启示。今天许多基督徒读了四福音，但只知道其中的故事，他们看见了事实，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是内在的属灵意义或启示。圣经对你只是一些事实吗？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实有否成为从神对你的启示？基督出生的内在启示乃是神来成为人，以及神被带到人里面。我们必须看见启示与圣经所记载历史事实之间的不同。在基督复活的时候，早期的门徒就看见这些事内在的属灵意义，这些都成了他们的启示。在基督复活的那日，他们领悟被埋葬的基督不在了，于是就对他们在基督地上的生活所看见的开始有了内在的启示。他们与他在一起大约3年半，并看见他做了许多事，但他们不明白他所做之事的内在意义。然而在他复活那日，情形改变了，主的复活使他们的眼睛得以开启。基督在约翰14章20节指明，门徒要在他复活那日得着启示。在那一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这一节里有三个在什么什么里面，子在父里面，我们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在主复活以前，门徒不认识这个，但是到那日，就是在复活之日，他们认识了。一般的说，到那日的意思就是在复活里，这不仅指实际的那一天，更是指那个事实。在复活里，门徒领悟子是在父里面，与父是一，领悟他们是在子里面，与子是一，也领悟子是在他们里面，与他们是一。这三者完全调和在一起，成为一。许多基督徒相信圣经，但是有多少人领悟基督与父是一？有多少人领悟他们与基督是一，而基督与他们是一？这一个启示能彻底改变基督教的一切。基督复活后， 与门徒同在40天之久。在这40天里，他所做主要的事，乃是使他们对他从成为肉体到复活所做之事的启示，有属灵的领悟。在五旬节那日，彼得更加领悟基督在他里面，而这位基督乃是在父里面，父也是在他里面的那一位。在什么什么里面，这词是极其有意义的。彼得、雅各、约翰原是加利利的渔夫，蒙主呼召跟从他，他们跟从基督，看见了许多事，却不明白这些事。然后主告诉他们，他要去受死，并在第三日复活。但雅各、约翰所关心的，反而是在主要来的国里，坐在他右边和左边。他们和别的门徒不明白主所说死而复活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五旬节那日，彼得很清楚，他不仅有启示，也有意象。这意象乃是我们要去宣扬这一切的启示。彼得这样做了许多年，彼得所做的乃是神的行动。他不仅看见启示，也看见异象，看见了这宇宙中一个景象，他就被推动开始传扬。从那时起，这位加利利的渔夫成了第一个传扬基督的人。神在五旬节开始行动，因为所有早期的门徒都得着动力，那120人都能传扬基督，并深言有关基督的事。他们都变得癫狂，像喝醉酒的人一样。醉酒的人只晓得不停地说话，那120人在五旬节那日就像这样。他们不停地说到基督就是神。我们若不向人说到基督，这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启示或异象，看不见神在宇宙中正在做的是什么。但我盼望我们看见神在这宇宙中所做之事的意象，而不停地对别人说到基督。这样我们就在神的行动中，神正在行动。但我们若不参与这行动，神就无法行动。我们看见了启示和意象之后，就开始行动，而我们的行动乃是神的行动，我们行动，神就行动。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我所看见的一切启示，都应当在美国传扬。1958年，我受邀请访问英国和丹麦。当我经过美国时，我得着一个异象，看见主的恢复和其中一切的真理应当传到这里。从那日起，我一直就着主在美国的行动仰望主。最终我进到这行动里，来到了美国。二、异象。40天之后，在基督到天上去之前，根据他给门徒看见的启示，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异象。在这异象里，基督首先嘱咐他的门徒，根据他们所看见的，出去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在他与门徒同在的末了，他嘱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然后在他升天之前，他嘱咐门徒要根据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赐给他的这个启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将他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他升天之后，在五旬节那天，为了引进神在地上的行动，以建立众召会，他所做的头一件事，乃是将能力的灵，就是他自己做终极完成包罗万有的灵， 浇灌在门徒身上，这是神的行动，但他的行动是与彼得的行动并进的，也是与120人的行动并进的。三，主的行动。主地上执事的启示开始于他的成为肉体，终极完成于他的复活，然后他升天，开始另一个执事，就是他天上的执事。主根据他地上执事的启示，向门徒陈明为着他行动的意向。 A 点，他的头一个行动兴起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主给早期的门徒看见他地上执事的启示之后，就根据这些启示向他们陈明为着他行动的意向。他们在主为着完成他新约经纶的头一个行动上与主联合，在犹太人中间兴起在耶路撒冷的召会。神的行动随着彼得的行动所完成的头一件事，乃是设立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这对犹太人来说完全是新的。 B 点，使大部分早期的信徒迁移，将福音带到犹太地、撒玛利亚，甚至带到非洲。根据同样的启示和意象，主借着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逼迫，使大部分早期的信徒迁移，在主的行动里将福音带到犹太地、撒玛利亚，甚至借着埃提阿伯的太监带到非洲。主兴起犹太人的逼迫，驱使犹太的信徒都离开耶路撒冷，最终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甚至遇见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神的行动就借着这个太监到了埃提阿伯那里。 C 点，将意象赐给彼得，要彼得将他新约的经纶开展到外邦人中。根据同样的启示，主将意象赐给彼得，要彼得与他一同继续行动，从罗马百夫长哥尼流的家开始，将他新约的经纶开展到外邦人中。借着彼得，主的行动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主给彼得看见一个异象，但是彼得犹豫不决。当然，彼得是个犹太人，他告诉主，他从年幼就从来没有吃过不洁之物。但在从主来的意象中，主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必须跟从神的行动，用福音接触外邦人，这样神就在彼得的行动中行动。在罗马帝国一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中兴起了召会，这是主的行动，借着他在彼得的行动里而行动所完成的。地点，把进一步的意向赐给保罗，去小亚细亚全境广传福音。然后主把进一步的意向赐给在安提阿召会中的使徒保罗与其他四位申言者和教师，要他们为着完成主新约的经纶与主一同行动，去小亚细亚全境广传福音。保罗和他的同工借着三次的福音行程做了这事，借着这些福音的行程，保罗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并在各城建立召会。主借着在以上四项里的行动，就达到了亚细亚和非洲，并在外邦人中间引进他的召会。一点，赐给保罗有关马其顿人的呼声这进一步的意向，把他福音行程的方向转到欧洲。主将进一步的意向 就是马其顿人呼声的意象赐给保罗，把他福音行程的方向从亚细亚转到东欧。于是他在东欧广传福音，除了以利里古之外，然后在他第四次的福音行程中，借着被放逐到罗马，也把福音传到那里。保罗借着被放逐有一个福音的行程，他在被放逐中没有把自己看为囚犯，反而看自己是传扬基督的人，扩展基督的人，也是将他从神所看见的一切启示和意象扩展出去的人。神是主宰一切的，将他置于放逐之中。最终那个放逐成了保罗最后一次的福音行程，借此他将福音更强地带到西欧，除了西班牙之外，虽然他盼望也传到那地，按着当时的地图，那里被视为地极之处。被三一神的启示和意象所推动，所有的圣徒都应当被三一神的启示和意象所推动，为着他的行动连于他，好在地上完成他新约的经纶。除了回教国家之外，今天福音几乎已经传遍世上所有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满了基督徒。即使这样，今天我们的启示和意象是什么？在已过三年里，我们的启示和意象大为提高，因为我们看见了神启示的高峰。我们的这些启示和意象主要的是关于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分于神格。这是在我们中间神圣启示之高峰的中心。今天我们的意向乃是去告诉基督徒这些高峰的真理，这就是在已过几年中我们在俄国所做的。我们必须用神圣启示的高峰光照那些在基督教里的人。今天这些高峰的真理有广大的市场，我们今天无论往哪里去，若能讲说这些高峰的真理，都会大受欢迎。在基督教里，所有的团体都搁浅在他们自己的沙滩里，就像船搁浅在沙滩上一样，天主教搁浅在迷信的沙上，大多数更正教会团体搁浅在肤浅的沙上，他们不深入乃是太肤浅，太在表面上了。几乎所有的更正教会团体都搁浅在他们那种不冷不热的神学上。在公会里有许多寻求的基督徒，许多亲爱的弟兄们在寻求比他们所听过的所有的更高、更深、更丰富的东西，他们厌倦了肤浅的东西。我们若告诉他们高峰的真理，他们会醒过来。起初他们可能会反对，但他们渐渐地会找到真理。那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学习神当前启示的高峰，并学习讲说这些事。我们必须去，我们也必须说。我信今天这启示的高峰要成为今日基督徒中间最热门的市场产品。当然，要从事这样高任命的工作，我们必须预备好面对各种的艰难。但我用诗篇84:6作为在这些艰难中的祝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诗篇84所提到的人经过一条满了眼泪受苦的路，但他们使这路成为泉源之地。 去俄国的弟兄们能见证他们所走的路是经过流泪之谷，但他们在已过四年留在那里，使俄国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我愿意鼓励大家都接受这个高的托付，带着神圣启示的高峰，并带着神今时代的意象出去，为着神圣启示的高峰与神一同行动，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我们看见了旧约和新约里的事实，然后我们看见了根据旧约事实的启示和根据新约事实的新启示。我们也看见了旧约的景象带着神在旧约里的行动，以及新约的意象带着神在新约里的行动。这行动借着主天上的执事在地上完成了许多事，以建立许多召会，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但是有许多人搁浅在迷信、肤浅和不冷不热之神学的沙土上。怎样才能挽救这情形？唯一的路就是我们要看见神启示的高峰，并且看见神在新约里的意象，乃是要将神启示的这一切高峰带给所有的基督徒。